大家早。基督徒对于时间的观念，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不单只觉得时间宝贵，我们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因为所谓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他时间的累积。当我们忽略了时间，我们就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当弟兄姊妹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注重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因为我们晓得每一个生命都是别人的影响。我们有时候觉得，哎，时间是我的，没关系。但是我们常常会影响到别人，也跟着我们对时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比如说在这里做讲道的人，我常常在主面前听见许多讲道的人这样子说的话。讲道要讲主的话，因为弟兄姊妹都来听主的道。如果那天的道讲得不好，我们就浪费了主许多的时间，我们也浪费了来听的人许多的时间。好像一个传道的人他准备得不够好，当然他浪费了自己许多的时间，他更浪费了听众许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唱的诗歌叫一点时候，主就是盼望我们对一点时候有一点真实的反应。主从来不会把大事交托给我们，今生所有的事项都是小一点时候跟小事情。如果我们对今生的一点时候有感觉，然后可能我们就能够觉悟到来世的全能。 Then we may feel the power of the age to come.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一件事，服侍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今天得了一点负担，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什么叫侍奉。侍奉不是表演，侍奉不是把人拉到自己的面前，侍奉只有一个目的，是要引人归主。无论是讲台的讲道或者是领诗歌，我们盼望我们这里都没有说教的观念，都没有教训人的灵。我们盼望在这里是把主的同在带来，我们在这里是交通主的真理在弟兄姊妹面前。一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他来到神的教会，我们知道有三件事必须要我们一生掌握得好，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对准这三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有果效。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地上，他目的是要所有的世人本来不认识神的，现在可以挽回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福音头一个目的是叫我们与神和好，叫每一个相信神的人跟神成为一个对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有对的关系。什么叫做对的关系？可能我们说，哎呀，跟神差得好远好远，也不晓得怎么跟他发生对的关系。神告诉我们，那条路很简单，只要相信，我们就站在对的关系上。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能够把所有相信的人都称为义。如果有一个人讲话一句就是一句，他算数的，每一句话都算数，他也有能力照着他的话去成就一切事。但是听话的那些人听了好像没听见，这个叫做关系不对了。听见了不相信，这个叫做关系不对了。什么叫做对的关系？又听见又相信。圣经说神就算他为义了。福音第一个目的是叫我们跟神有对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听，我们要信。第二件事情对于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听了又相信主的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要活命的人要相信主。今天要走在对的路上面的人要顺服主。所以第二件事，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信而顺服的道路。因为只有信而顺服的人，神能够制作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最美丽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人生在地上都不过是一个罪人，有些是好一点的罪人，有些是坏一点的罪人。好一点的罪人可能他犯的罪很少，坏的罪人可能犯了非常奸恶的罪。但是好的罪人为什么会犯罪呢？为什么连小孩子都会有时候撒谎？为什么连小孩子有时候都会隐瞒事实？为什么有些时候连小孩子那么单纯的孩子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打人抢别人的东西？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会犯罪。你要学一个学问，一定要到学校里头去，一定要有老师来教你。但是你本身就是的，绝对不需要人告诉你。所以父母看着自己的儿女怎么说谎呢？谁教你的？没有人教的，他是罪人。谁叫你打人呢？打得那么凶啊？没有人教的，他是罪人。罪人很可怕，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替我们死，挽回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因着信得称为义，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还是原地踏步，没有改变。 除非你懂得怎样相信了来顺服神。一个不顺服主的人，他的生命基本上不会改变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叫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权利，可以拣选顺服我们天然的那个脾气呢，还是顺服主的脾气。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件事情，叫我们因信称义之后顺服主。我们顺服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改变。越顺服主的人，他的生命越像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头一个是挽回我们与神和好，第二个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像神的儿子的生命。每一个像神儿子的生命都愿意侍奉神，这个是第三件事情。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叫做侍奉，但是侍奉的根基在于跟神有对的关系，跟有神儿子的生命在里头。跟神的关系不对，这个人的生命就不对。这个人的生命不对，他的侍奉就没有价值。因为在神家中的侍奉是要把神的儿子显明出来，叫人能够归给主。所有正常的基督徒，他们跟神的关系永远是那么样的和谐，他们生命里头常常有信有顺服得来的平安与喜乐。所以他们服侍的时候很忙碌，但是却不急躁。他们在主的安息里头彰显主的荣美。侍奉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圣经起码三分之一都直接说到侍奉的事。因为不是说到与神和好，就是说到生命，就是说到侍奉。今天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一下神所看重的侍奉到底是怎样的侍奉。所以如果没有圣经的请举一下手，请招待的把圣经递过来给你们。我们要一起读一下神的话。请我们先打开创世纪第一章。说到侍奉的事情，如果找不到圣经呢，请别人帮他找一下。找到的我们一起来念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一切都从他而出，所有一切也要从他看他是我们的源头。侍奉的头一个意义就是叫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要侍奉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侍奉不是人的习惯，人的习惯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就是了。侍奉第一个意思就是回到神面前认识主人的意思。所以要侍奉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真实在主面前有算的数的侍奉的人一定是先有祷告的人。在祷告中你就回到主的面前问主的意思，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告诉我们他的圣经是什么意思。神为了人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神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他的旨意里头，分别为圣。但是神从来不强迫人侍奉，因为强迫的侍奉是一个奴隶的侍奉。神不是个霸王，不是个霸主，要强迫人来侍奉。地上所有的帝国他们的起来，因为他们强迫了许多人服侍他们，所以他们成为大国。神的国从来不是这样子，神的国愿意人人自己回转到他的面前，愿意进入他的旨意。所以侍奉头一个意思好像里头有一个侍奉哈，有一个奉字，it implies both service and offering。 又有服侍又有奉献的意思。一个没有奉献自己给神的人，他不再服侍。我告诉你，服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个服侍是表示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表示他有没有在主面前奉献了自己。我们侍奉头一个意思大家掌握好哈，就是要奉献自己归主为圣。然后我们看全本圣经，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基本上有两种的侍奉。有一种的侍奉是仆人的侍奉，有一种侍奉是儿女的侍奉。仆人的侍奉是一个自愿献给神的人的侍奉，啊，圣经里头讲的那个仆人的侍奉不是啊一个被强迫不能不侍奉的人做的事。所有真实在主面前认识主人的侍奉，所以他变成是一个仆人。那这样子的侍奉是照着神造人的那个样式他来侍奉的。那简单的来说，下次有机会我们讲儿女的侍奉。那儿女的侍奉是基本上是照着神的形象的侍奉。形象是说到里头的那个生命，样式是说到外面的那个表现。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每一个人他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他不是故意犯罪的， 只不过因为他是有罪人的形象，他的里面的生命是有罪的，所以他活出来的 不知不觉就是一个罪的样式。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看侍奉这件事，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不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出来的东西叫罪，不叫做服侍神的旨意。那怎么样叫我们的侍奉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而行呢？我们这样子天生是罪人的人，怎么样可以侍奉讨神喜悦，让神分别为圣呢？我们从圣经看，有三种的侍奉是我们要来学习的。仆人的侍奉是根据这三种侍奉的必要的东西。在旧约，全本旧约里头给我们看见有三种的职分，他们的侍奉必须要有什么？膏油。他们就是君王、祭司、先知。神的心中愿意他的百姓都起来侍奉，但是侍奉的大前提要人自愿分别为圣，让他的血来洁净他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每一个相信主的人都可以来到主面前祷告，因着信他的宝血我们可以祷告。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领受膏油。以色列人要做君王，他必须要有神的膏油在他身上。祭司要侍奉神，必须要有膏油在他的身上。先知也必须要有膏油。如果君王失败了，祭司要为他献祭。如果君王失败，祭司又失败了，先知要说话矫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如果先知都失败呢，就没救了。所以君王如果是不讨神的，不合神的心意，神就很痛苦。祭司如果没有分别为圣，神又很痛苦。神差遣他的先知去讲他的话，结果没有忠心的讲，神的心又痛苦。在旧约里头，学习做神仆人的人有许多，但是服侍好的时候，百姓回转一点，神的国里头有一点的复兴，但是服侍缺少膏油的时候，百姓又开始荒凉了。所以我们看重服侍，我们盼望神的家里头有很多新鲜的服侍。我们盼望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懂得来到神面前祷告，来服侍主的旨意。信耶稣不是叫我们上天堂而已， 因为神愿意借我们借着服事把更多的人挽回来到神的家中。只要人明白离开了神，所有的生命都是越来变得越坏。小孩子好像纸一样白，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的脸好像很黄的样子，再过一阵子再一点的时候我们的脸又皱又黑，这个是人的道路，所有生命都是这样。但是神要我们得跟他恢复正常的关系，有一个对的生命。神要用我们一点点的时候，叫我们甘心奉献自己，愿意来侍奉他。然后神就把一个极大极荣耀的赏赐要来赐给我们。神在来世的时候要给我们一个生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生命。我们活在肉身中这个生命都会老死而去，没有什么稀奇，甚至连小孩子有一些都会早一点的就去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人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点点的时候换取荣耀的永远的荣耀，我们就开始领略什么叫侍奉的那个荣耀。今天我们要来读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在旧约跟新约刚刚好的中间，他的名字叫司洗约翰。司洗约翰是划时代的代表者，他身上有同时两种的侍奉，他代表旧约里头所有的仆人的侍奉，他也代表新约时代引进儿子侍奉的头一个人。在旧约里头所有的仆人的侍奉都需要有膏油，在新约里头司洗约翰引进了耶稣基督来，他受圣灵没有限量。在旧约里头我们有学习服事主的样式，在新约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得着神儿女服事主的生命。今天我们来看司洗约翰，请我们读圣经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那时有司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有服事主的人头一个是什么？要回转到主的面前。世上活得久一点的人都晓得回转是我们必须要常常有的。所以有一个父母看见自己的儿女如果说是不太会的转弯的，他会很担心。那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很固执的，一意孤行，就一条路的就直走。父母比儿女有经验，就会跟孩子说，孩子啊，人生一世你要有一点应变才行啊，否则很危险啊。 世界上的人都懂得什么叫做转弯。但是呢，神的话不是叫我们转弯而已，更高明一点。世人要转弯是因为了躲避危险，或者是更靠近利益，是为了自己躲避危险，为了自己得着利益，这个叫应变。服侍主的人叫做回转，在神的家中只有一种对的回转，就是180度的转变，叫做回转。90度叫应变，270度叫应变，360度叫做无知愚蠢。你转了一个大弯，结果还是同样方向在走。主的话说，一种回转，天国近了。本来我的目的是地，现在180度转向天了。本来我的目的是为我，现在我来到神面前，我说主啊，照你的意思。施洗约翰他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第一个出来说的话就是回转，因为天国近了。他是怎样的人，他就做怎样的侍奉。在教会里头，我们盼望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样的侍奉。我们不是叫人转个45度、135度，这个都没有用处的。这个跟世人处理事情没什么两样。但是如果我们教导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回到主面前来祷告，那我们离开复兴的日子就很近。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1章1到5节。我们学习侍奉，我们以施洗约翰作为我们的老师。我们要看这个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先锋的人，他是怎样服侍主的。1到5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了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叫做施洗的约翰，他的洗礼叫做叫人悔改的洗礼。一个人要真实回转到的，回到神面前，愿意接受洗礼的人，首先他要看见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要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你去医院找这些人。去医院的病人，每一个都知道自己有罪。而且他们有病，而且承认自己有病。有些人胃疾 记一。这个国语有没有讲的不对？会啊、哦，不好意思，会集记一。啊，那就是说知道有病，但是怎么样啊？不承认要需要医治。所以这个世界有两种的病人，也有两种的罪人。一种的病人知道有病了就去医呗，啊，否则他们就知道有病也不去医。那罪人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罪的。罗马书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原知道，但是承认不承认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有罪人知道罪不承认，有罪人知道罪承认了。施洗约翰的伟大就是他来到人的面前，他告诉人人人都有罪。他说话为什么那么有大能？因为他照着以赛亚先知书的上面的话，不是施洗约翰去讲的，是神说的。神说人人都有罪，你们要悔改啊！那一天许多的人知道自己罪也承认罪，他们就来到约旦的河边，愿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再往下读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七十七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教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必须要信他的儿子为我们流血赎罪。当人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神也乐意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我们人活在地上不是要得赦罪而已，人被造在这个地上是为了神的荣耀被造的。一个只是罪得赦免的人，他没什么所谓的荣耀不荣耀。罪得着赦免，好叫我们怎么样能知道救恩。救恩不是说人赦罪而已，救恩是一个新的生命，救恩是普世的人都需要的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一个船沉到海里头去啊，所有的船上的船客都浮在水面上，他们要人来拯救啊，有直升机进过来抛几个救生圈下去，那这个救生圈就是他们的救恩。所有有罪的生命都往下沉，并且一下就没有了。得着救恩的人他永远不沉沦。 这个是救恩的目的。水有多高，这个救恩叫它长在水面上，长在水面上有多高，它有救了，因为它有救恩。罪人靠着自己挣扎努力，就算是有水的游泳的健将，他迟早都会用完力气就往下沉了。如果一个罪人说，我知道我是罪人，但是我还要用自己的力气来游泳，有一天他还是会被罪胜过，然后拖下去。这个叫身体的灭绝。但是当我们因着信得着一个赦罪的恩典，然后我们仰望救恩，主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那就叫我们不止，就不会不止我们的那个人不会往下沉，而且我们的身体一直能够胜过那个水的那个力量。救恩叫我们胜过地上所有的试探跟引诱，救恩叫我们做我们本来做不了的事，救恩叫我们往上行，体贴神的心意，救恩叫我们活着就像神的儿子。赦罪是基础，是我们的开始，但是至高者的先知施洗约翰来到地上，他的目的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所以约翰不只是要叫告诉大家罪可以得着赦免，在他的身上还有一个极神圣的责任，他要告诉人家什么是救恩。施洗约翰有许多的门徒愿意来接受他的洗礼，那个叫悔改的洗礼，那个是叫做罪得赦免的一个回转。但是他说，有一个在我后面来的，却在我前面。因为他实在就是在我前面的，他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他要给我们救恩。施洗约翰叫我们看见自己有罪，也承认罪，回转到神面前。但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他要指出我们怎样来得着救恩。所以他是个划时代的人。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一章六到八节。起来，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是从神差来的，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分别为圣，要服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拆到地上来， 在耶稣基督出来之前，神要先差他的先行者。所以约翰在肉身中走在耶稣基督的前面，但是他不是耶稣基督，他不是那个福音，他不是那个叫人得救的，他只是一个仆人。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有人得救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暗暗中在数点数字啊，我带了多少的人得救。但是最近我听见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在美国有95%的基督徒从来没带过一个人受浸。对不起，我说受浸是不对，没有带一个人得救。那意思就是说，只有5%的基督徒带过人得救。那你就知道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成就，是不是？啊，因为成就大，试探也大。所以有些神的仆人就会数算啊，我带了多少人得救。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引人归主的侍奉。我盼望这个题目不是给5%的人听而已。5%如果真实带过人得救的话，我们更应该学习施洗约翰的服事。约翰从来没有数算我带了多少人到主的面前，从来不会说哎呀今天我一网打尽什么人，只有一个意念，把人带到神面前。有没有一网打尽是主的事。今天教会里头，如果其他95%都起来服侍主，一人带一个，绝对比一个非常能够带人得救的人来的果效更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服侍他，然后我们就愿意接受他的差遣。施洗约翰是从神差来的，他为了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为光做见证？你怎样为光做见证呢？施洗约翰到底是怎样为主做那个光做见证呢？我们有一点经历主的恩典，我们告诉其他的人，主为我做了这个那个，这个叫做见证。我们懂这件事情的确是这样发生的，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做见证我们也懂。但是怎么为光做见证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先看见光。看见光其实没有很复杂的意思， 看见光就是知道所有的事实。本来我没有看见自己有罪，现在主的话一说，我懂了，我的确有罪，这个叫看见光。你在黑暗中你可以不承认事情，反正我没看见，我不知道，所以你可以不承认，因为没看见，没有光。一个为光做见证的人，因为他在光中，他看见，他也承认这个是事实。所以施洗约翰他做见证是为光做见证，因为他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光来了我就知道了，在光的底下我也承认了。所以我告诉大家，耶稣基督是真光。所以我们连讲台上的讲员也是，我们都是罪人蒙主恩而已。我们怎么晓得耶稣基督可以拯救罪人？因为有一天光照在我身上，我忽然间看见自己的罪，在看见了我就不能不承认，我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有罪还是你要看向谁承认。第一个向神承认，第二个向人承认。向神承认叫做回转，向人承认叫做做见证。施洗约翰来是从神那里差来，他得着光，他愿意为光做见证。有人以为服侍主，哎呀，很荣耀，的确很荣耀，因为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因为这个不是平常人可以干得出来的事，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施洗约翰是我们的榜样，他不但只为主来做见证，他而且在侍奉里头给我们一条最正确的道路。我们往下读约翰福音，我们读三节圣经，十五节、二十七节、三十节。我们先读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二十七节。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然后三十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们在主面前学习做仆人的侍奉，在仆人的侍奉里头没有大小的差异，只有前后的分别。弟兄姊妹，主救赎了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来学习服侍，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这里领诗歌，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样子的事工里头有一份。在服侍的时候没有说讲台就大一点， 讲台是摆在众人前面的一个侍奉，但是要讲台有能力，背后有许多肢体的扶持，肢体的配搭，肢体愿意来到一个服事里头，我们在神面前侍奉，在讲台的不要觉得自己大，在下面听的不要觉得自己小，在我们一体的侍奉里头没有大小的分别，只有前后的不一样。这里施洗约翰说谁在前头呢？他说我在前头，在我以后那个来的却在我的前面，因为他实在在我的前面。施洗约翰说到 两种的前后，一种是服事的前后，所以他说我在前面，在我以后来的那个，那种是服事的前后。另外一个是生命的前后，主的生命就是实在在前面的。所以我们说到肢体配搭的侍奉，我们说到仆人的侍奉，我们只是说到前面那个服事看得出来前后的那个东西。等下一次有机会我们讲儿女的侍奉，我们才说到生命的前后。施洗约翰的侍奉是那么样的有能力，他是一个见过主的人，所以他可以见证主，他见证主的时候有一个对的态度。人家问他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你是不是以利亚，他说我不是。你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先知，他说我不是。施洗约翰永远记得他不是，他什么都不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没有服侍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我们当然说我不是。甚至我们有人邀请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回答说我不是，我不可以。服侍神的人不是这样，服侍神的人把自己归给主为圣，奉献给主做侍奉。但是当有一点果效，有一些人开始归向主的时候，他第一个声明我不是。我们不能喧宾夺主，让人以为我们很特别。基督徒每一个都很特别，每一个都不太特别。特别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不特别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过着最平凡的生活，常常在背后为教会祷告，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就算在祷告中，我们也不是比较，哎呀，这个顾弟兄一个礼拜来五天，我起码来四天。 你一个礼拜来七天也 不一定了不起。所以我们永远记得我们都不是。约翰还不止这样，当然真的是越来越要捧他，来到约旦河边的人越来越多，一再的问他，他就一再的说我不是。他说我不是，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当主耶稣说我是那个宝贵 的 地方。约翰说我不是是个真理，主耶稣说我是更是个真理。所以约翰说我连解他的鞋带我都不配，在光中的人就承认自己的真实，我不是啊。真的在光中看见主愿意服侍他的，就永远觉得我不配。服侍主只有两种的工作，一种是传福音，一种是使人与神和好，两种都是同一个，叫引人归主。约翰因为是有这样子的认知，他有这样子的态度，所以他是个真侍奉的人。我们愿意每一个听见主的话的人都是一个真侍奉的人。侍奉当然有事情要做，但是我们永远记得做事的背后要跟主有对的关系，对的生命。服侍的目的不是要你来争大小，而是要你看见在这个服侍的行列里头有一个顺服的次序，我要找到我的位置。有些人要讲，让他放胆的讲；有些人要做，让他放手去做。当我们的关系在主面前，在身体里头都对了，但愿我们的教会也可以有一个约翰福音里头说的次日。请我们读29-34节，一章29-34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是神的儿子。当约翰有一个对的认知，对的态度，他的服侍就有一个新的能力。这里约翰福音这一段话说次日，就是第二天，一个新的天，一个新的开始。约翰说一句话就有能力，可以开人的眼睛。当我们有一个对的见证，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真光景，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能力，可以开人的眼睛。看啊，神的羔羊为了要除灭罪的， 我们再读最后一段。这里有一个再次日往下读，我们读到35到39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那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正了。这里有头一个次日，有一个再次日。我们愿意有这样子的侍奉，在主面前做一个对的人，主就给我们一个新的能力，可以开人的眼睛，叫他们认识神的羔羊。人要先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们里面就有一个渴慕，渴慕要更多认识基督，所以就有一个再次日。再次日的时候，约翰没有再多讲什么。当他跟两个自己的门徒站在那里的时候，主耶稣又经过了，约翰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那个时候，约翰的执事就做到最丰满的一个光景。他服侍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不但是人的眼睛看见耶稣了，知道自己的罪已经被主耶稣担负去了。而且不停在那里，约翰的目的是要引人归主。本来两个门徒是他的门徒，但约翰再说：“看啊，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不再跟我了，这两个门徒要跟耶稣了。这个是最伟大的侍奉，所有仆人的侍奉都不是为自己要得人，所有仆人的侍奉都是为主人要得人。我们侍奉，我们在神的家中学习最大的侍奉，就是愿人人都跟随耶稣，人人都愿意说：“主啊，你住在哪里？”主要亲口告诉我们，你们来看，主就与我们同住。我们上个礼拜五开始读住在基督里的那个真理的小书，我们还要一直读，直到读完它，领会其中的信息。但愿我们不在礼拜只是一个月读一次而已，我们在家里头就预备这个心来读这样子的信息，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归主为圣，愿意住在主的里面，一起来侍奉他。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愿意在教会中学习身体的配搭侍奉，我们愿意众人被你联络成为一人。当你光照我们，我们就一同回转到你的面前，个人都知道要奉献自己。主，没有人可以逼我们做什么，但愿神的真理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来拣选服侍主，在神的家中学习卑微的仆人侍奉。主，我们愿意祷告在你的面前。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得着你圣灵的膏油，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当教会往前的时候，愿人人的心里头灵里面都响应你的工作，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真看见神的羔羊，愿意与基督同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